嗨，大家欢迎来到三分钟热度。
国小老师演哪出？
这个我喜欢。
我本来在想两个标题，在想一个叫做“老师你在演哪出”，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呛了，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国小老师演哪出”。这样子既就是我们有确认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国小，然后又没有那么冒犯到老师，这样子是吧，老师们？
好，我是顾小爱老师，
我是叶尾鱼叶老师。
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在耶比的手上，但是观众们看不到。耶比现在抱着他家的阿比，就是这个人呢，有很多无数的玩偶娃娃，然后有小白、阿比跟小勾，刚刚
还有小蓝、小黑。
好，
还有很多企鹅，但企鹅人不在台北。
好，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来宾阿比来到现场，阿比说些话。
跟大家打招呼，嗨，我是阿比，很高兴今天能够上三分钟热度，成为三分钟热度的第一位来宾，谢谢。好的，我们谢谢阿比的慷慨激昂的发言，他是一只狗，对，他练了很久才学会说人话。
好，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本人的三个礼拜那个打工。人生结束，我还记得那
个
我要
打了三个礼拜，
差不多、啊。
我一直以为你大概一个多礼拜而已，那很久、欸、
没有啊？因为中间碰到连假，然后其实加起来可能大概两个礼拜工作天嘛，十几天，十一、十二天，但其实三个礼拜了、欸，就六月过得好快。然后本人礼拜三，今天录音是礼拜六，本人礼拜三就要前往我的英国伦敦之行了。大家，我们从大概十几集就开始讲这个东西，讲到现在，
我们终于要，不是我，
要成型了，
他终于要出发了。
没错，好，然后耶比大概会在八月初来跟我会合。
对，这是真的是初的那个初，八月一号，
八月初。
好，对，真的是初这样。
然后本人在这次的工作呢，学习到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东西，例如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名词，例如说什么啤酒的行销方式有一种叫插卡，你知道插卡是什么吗？就好像是在那个柜，就是卖东西 7-11 不是都会有那个放那个 price tag， 就是写说这个多少钱嘛、
嗯嗯、
然后在外面然后再插一个说什么哦这个有买一送一或者是什么两件九五折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好像叫做插卡，
我都叫那个会掉下来的东西。
会掉下来就是不小心就哎干的那个
哎掉下来了。 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叫插卡是吗？
对对，就是他们的，我不知道是动词还是什么行销术语嘛，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当然就学到这个，然后它的英文叫什么 shelf talker， 就是 shelf 就是橱柜，然后 talker 是 talk
啊、oh, talker，
然后 er talker， 对，我刚说了一个英式的，抱歉， talker
talker
talker，
为什么是 talker，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要传达意思吧，就是 shelf talker、oh.对，
笑脱
很有趣吧？
好，
笑脱、
欸，
好，谢谢你的翻译，谢谢。
蛮有趣，蛮有趣。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 KEG， 应该是念 keg， 然后就是在形容那种生啤酒，你知道那个吗？就是那种酒吧会有一个超级
长，那个、很
有点像很像大力神杯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好像分几公升几公升这个样子，
那个会喝到吐哎、欸、哎、欸，喝啤酒很容易很饱、欸，
就是胀气。对对对，没错。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反正就是认识了很多跟行销有关的一些英文词，还有中文词，然后还有，你要怎么说？哦，很多啤酒啊，什么海尼根 Silver， 海尼根 0.0， 然后什么
哦，海尼根还有分哦，对了，海尼根有分很多不同的，
对，然后什么百威啊，然后什么。我不知道那种念 Chelberg，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反正一个
也是国外，不好意思，本人就是不是很常喝酒的人，我们两个都是
啊，对，我们算是不常喝酒，
对啊，
我
们真的
不常喝酒，
我们
然后
而且我们酒量不是很好，
会出事的那种，没错，然后反正就认识很多啤酒，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是我有赚到钱，赚到我的旅费，然后我也学到一些。 虽然可能不是特别有用，但是对我的人生可能有一些帮助的东西。对，恭喜我圆满完成了。好，
恭喜。
那耶比呢，请问你这个暑假第一个礼拜做了什么事情？
哦，我先讲一下跟工作有关的。我下礼拜要出差去台中，跟我的老板，也是我妈，我跟我妈出差去台中的幼稚园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我必须说，我很喜欢参加幼稚园的毕业典礼，虽然听起来很坏，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讲，因为我只要看到这些人接下来经历六年的国小、三年的国中、三年的高中、四年的大学，我就觉得好开心哦。我就觉得好开心。
为什么？
六年
为什么会开心？
六年呢，我们先来讲今天跟今天比较有关的六年。这六年呢，你每一年总共要写四本甲乙本，一本国语习作，一本国语国作，国语作业簿是叫国语作业簿吗？其实我忘记了，反正有国
国语作业簿是什么？
你们没有吗？有国习
国
作
是什么东西？
国作比较丑，国作。
我只有一堆学习单啊，就莫名其妙哦，读书心得什么之类的。
原来是学习单，原来新北市是学习单，我不知道。我那个年代台北市有一种
国作，你什么意思，同学？
国作呢是比较丑的国习，它比较难，而且它都是黑白的，然后比较薄，然后没有很多图片，但是东西差不多。国语作业簿吧，我也不知道。然后
可能我有，但我忘记，对我来说不太重要。
对，可能就是反正他们要经历六年来就是不间断的写这些我是觉得蛮无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拥有的东西。对，我只要看到这个我就很开心，看着他们就是很兴奋的想要进入小学，但却不知道小学其实就是一个黑暗的深不见五指的黑洞，我就觉得很开心。
你知道小学最可怕是联络本，写到那个就是联络本都会给你一行一行一行，就是让你写在就是一然后什么什么甲乙本什么几页到几页。然后我最害怕就是功课多到写到那个出去那个家长与老师对话
那
一块，对，就会说哈老师今天功课好多这样子。
对，我是不能理解，就是我以前不对，那个是等一下的事情。回来，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对，所以那是下礼拜的事情。所以下礼拜六日我们要提早录音，因为我下礼拜六日要那个。
那你要配合我，可能要配合一下下我的时差。
哦，对，你有时差，我们之后再讨论那个，我们线下讨论。
好，
好，然后要讲一下，就是这礼拜一、二，也就是大家听到的上礼拜。发生一件非常丰富，不是丰富，非常疯狂的事情。我有一群朋友，简单来说，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是他的大学，我高中朋友的大学同学。然后他这个人没什么朋友，所以他的朋友我都认识了，对，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那天就说好，我们要从跟大家讲，差不多是景美捷运站这个位置，走路走到大安森林公园。大概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么久的路程，而且我们算走很快。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几个就是比较怪异一点的人，我们平常见面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呢，我们爬了仙鸡岩，第二次见面我们爬了我们没有徒步，我们坐缆车上猫空，然后徒步走下来。然后第三次我们就出发前往了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竞走团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原本呢，我们就是想要跟一般的那种酒精路跑是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看到便利商店就去喝一瓶。
哦，便利商店。
对，我人生第一次参加酒精路跑，但是我们跑得非常失败。就是一般酒精路跑好像是你看到便利商店之前你要把你手上的酒喝完，然后去买一杯新的酒，然后继续看到便利商店就喝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觉得我们的便利商店就锁定小七就好了，其他的不要算。对，我们就这样想，殊不知呢
小七已经足够了。
不是，
就是什么小七旁边的全家，然后进
去路边没什么小七。我们走的路没什么小七。好，也是有，就是大概到就是有一半以上都的路是算是有点大马路，就是比较少，但是还有另一半有。但重点是呢，我到了第二家 Seven 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好饱，然后我没有说我好饱，我说我想吃麦当劳。
然后我就坚持我要吃麦当劳，于是我们就跑去吃麦当劳了。这时候我们的酒，这个什么酒精路跑这件事情已经完全遗忘了。然后去了就再来就是吃了麦当劳之后，我就吃了一个劲辣鸡腿堡，然后就继续上路。我就很开心，捧着那个汉堡，然后就是变成汉堡路跑这样子。然后走一走呢，就最后走到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的 Seven， 我们就一人买了一瓶比较大的那种奶酒，然后还买了一大包冰块，我们就去大安森林公园坐着喝酒聊天这样。然后就也我们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反正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接着呢就遇到一群外国人，然后他们也是去大安森林公园喝酒。这时候 ENFP 就要上线啦，我就开始去跟人家打招呼 ，Hello， 拜拜，
这个超好笑的，
我就一直跟人家讲话。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坐很久，我们大概坐一个多小时，因为本人家里有门禁是12点。然后回到家之后，哦没有，然后接着呢我们又继续走。这时候我跟我朋友就是有点嗨了那样子，也没喝多少，但就是嗨了，因为酒量就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在路上一直合照，我们就跟了那种路牌，马路路牌，然后路上的卡车，然后还有一些公馆的蟑螂们，好可怕！各位，公馆有一条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就成千上万的蟑螂，然后他就在那个树的旁边有一窝蟑螂，就是有十几只蟑螂就在那个地上。然后我朋友很怕蟑螂，然后但是因为我很开心，我说：“哎、欸，回来，我们来跟蟑螂拍照。”他又被我抓过来，我们就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张跟蟑螂家族的合照，很可爱。你可以去找
哦，我知道，在一个
树丛
跟树干，
就是人行道上的那种树，然后有一坨黑黑的，你放大看你就会看到它有一坨黑黑的蟑螂，
一只。
对，然后我们就跟很多蟑螂合照，然后就跟很多东西合照之后呢，我就说拜拜，我明天早上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都住附近这样子。好，接着我就回家睡觉。哦，我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跟我妈道歉，不是因为我超过十二点才回家，我道歉的原因是因为我错了。我真的觉得从我家走到我家大概在景美捷运站这附近，我说 我真的知道从景美捷运站走到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再走回来真的很远，真的脚好痛。我回到家我的脚真的是红的。
其实蛮远的耶，
很远好不好。我真的回到家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下次见面可以是一个月后嘛，因为那个真的吃不消，每次见面都好累。好，反正呢我到了隔天，我在10点起床，我就被我朋友的朋友叫，就说欸，你要不要来叫你高中朋友，就是我对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叫你高中朋友起床，我就说好啊。于是虽然我就穿着非常丑陋，那真的是丑陋无比，一个拖地的那种睡裤，然后一件普通的 T 恤，然后头发还就是夹上去这样子，我就长那样子，然后拿着我的钥匙，然后钱包还有水壶，我就坐公车去他们家。然后到了之后呢，我发现大家都跟我长得
这么冲动的
吗？差不多，
这么冲动，
就是、都一样很丑这样子。好，然后丑就算了。接着呢，我们就说，哎，我们要吃什么？然后那时候那个就是 call 我来的那个朋友就说，还想要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就说，还是我们煮咖喱。我就说好啊，那咖喱可以放什么？他就说都可以啊，你们想放什么都可以啊。他这个语气就是这样，就是非常和善，就哦都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说好啊，我没有，我很认真的跟他们说，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的咖喱会不会放巧克力？我们家会放巧克力。
我不会，
不是，听我解释，各位，真的有人放巧克力，但是我们不是放那种甜巧克力，我们是放那种不甜的
黑巧。黑巧，
对，我们都是放黑巧克力，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家就是会放巧克力，但是大家都 get 不到，我是认真在讲这句话，大家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接着呢，就说好，那我要放棉花糖下去，那我要放什么水果软糖之类的，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跟我开玩笑。然后呢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放那些东西进去，然后就说我们要放鱼啊肉啊马铃薯啊什么的，就讲了很多之后呢，突然呢那个就最震惊的朋友就说汤圆，我们要不要放汤圆下去？然后就知道我就是那种会把事情当真的人，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真的去买了芝麻口味的汤圆，然后坚持
好恶心，好恶心，还是芝麻口味，居然不是就是素色的那种，我还可以接受。那汤圆就会变成咖喱汤圆，
红白小汤圆吗？
对对对，咸汤圆的那种。
你给了我新的思路，因为我
救命救命，
我回到我的大学之后，我要煮汤圆，我要煮咖喱汤圆给我的好朋友们吃。
救命，
他们说的。你给我新思路，好，对，然后反正就吃了咖喱汤圆。接着呢，因为我一直说我吃咖喱要配饮料，所以我朋友帮我买了优酪乳，然后我就说还是我们加加看优酪乳下去。大家优酪乳优酪乳咖喱不是那么的好吃。如果你是加无糖优酪乳，那就变成印度优酪乳咖喱。可是你加有糖的就会变成呕吐物。大家以后要加无糖的，超恶心，像呕吐物。然后我们还加了麦片，麦片还行，我觉得麦片是好吃的。所以排名是这样：麦片、汤圆，然后非常下面是优酪乳，有糖优酪乳。对，我们下一次见面要吃火锅，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火锅里面可以加什么。我写鳕鱼香丝，我说我要加鳕鱼香丝、
欸欸，其实会不错哎、欸，鳕鱼香丝的
感觉还行吧。鳕鱼香丝至少是咸的哎、欸。
好，好，好，请耶比结束他的分享。
我讲太多了，
小姐已超时，没错。
好，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请大家分享国小的时候遇到的奇葩事件。可能当时我们是当事人，所以可能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规定。
没有，
但是自从你上了，
当初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现在从我小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先面临的规定说起。
讲一下第一天。你还记得
你
第一天穿什么吗？
哦、
开学
制服啊，废话。
哈，我们第一天是穿便服去诶、欸。
因为你们还没买吗？
没有，我们已经买了，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就是说穿便服去。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哦、我超时尚诶、欸，我放到现在还是时尚单品、欸。我穿了一件白色小吊带，然后牛仔裤、牛仔 A 字裙短裙，超时尚。我就是一个时尚小魔女，真的。现在看我都很满意我自己的穿搭。
嗯。
好，没有，我只要跟你们分享说我记得我穿得很漂亮这件事情而已。
好，我记得 我小学一年级就是刚出现，诶，小学一年级应该是有甲乙本吧，还是在学 BPMF， 应该是学 BPMF。
小学一到六都有甲乙本。
真的哦，那 BPMF 也有在甲乙本。
BPMF 是在开学前十周，
前两个月，
好像是前十周。
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要练习拿笔嘛，然后要用笔写字。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让我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已经到了那个时候是什么一百年，一百年是2011年吧，
11应该是11，我们是09年幼稚园毕业，我只记得这件事情。
那2010年好了，
2010好，
对，好，当时已经是2000年，2000加10年了。这个世界的原子笔以及自动铅笔文化相信已经非常的就是蓬勃发展。结果呢，我们老师就说，哦，同学，你们只准用铅笔 HB 到 2B， 不要给我用 4B， 因为 4B 太深了、欸、
我们连
2B 都不
能用哦。
哈，所以你们只能用 HB 吗？
对，我们只能用 HB， 然后一定要削尖嘛。
对对对对对，
你要削尖
很尖。
对，哎，我其实不太清楚为什么不能一定要用铅笔，是因为铅笔的受力方式吗？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拿笔耶。
对啊，
就是好像对
握笔，
对对对，好像对握笔器我们老师有要求，但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
你说要求哪一种样子的握笔器吗？只能用粉红色
的，不准用。
不能用握笔器，我用握笔器用很久耶、
这个。
因为我写字，
我是没有啦，
姿势超懒的。然后就是我是写到我到现在手上还有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之后就长那种写字茧，然后就是大家都就是会学说要轻轻握笔，但我都不行，我不知道，就
我也没有嘛，我写字是很用力，
很用力的。
好，说到写字用力，那我们就讲到第二个东西，垫板。垫板真的是一个超难用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接受它。就是例如说我的甲乙本，我就是写字要超用力，然后刻到后面那一页可能两三页的人，但是垫板就是会阻止然后妨碍我做这件事情。
阻止你的里程碑。
对，然后老师就会说，不行，同学们，你们就是要用垫板，然后他会硬要给我们塞进去什么之类的。
我们以前也有规定过，大概都是一二年级会规定这些东西。
要用电板，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记得我好像到小学五年级还是什么时候，好像也有还是会规定要用电板这件事情。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写字，就是我用力到我的电板上面会有我的那个字迹。
完全能够理解，
我就很厉害，
完全能够。
对，但我后来就放弃了。但我现在会用一堆废纸垫在，比如说我今天要写的东西，我会用一堆废纸垫在上面，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字迹很重，然后印到下面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对，蛮危险的。
好，然后我要说什么呢？除了垫板之外呢？哦，想说到垫板，垫板还可以讲一个东西，就是。常常大概是六月以及八月，还有要放暑假寒假的时候，或者是开学，那个我们国校的外面就会有一群就是补习班、安亲班开始发放免费的电板。
免费电板。
对，所以大概收集到小六以及国三呢，我的电板如果不包含已损坏的话，可能加起来有100多个。
不是，可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补习班电板跟我们一不一样。我们的补习班电板很烂，因为它的材质是沙沙的。
哦，对对对对，有点凹凸，小凸凸，小凸点的那种。
它不是光滑的，它是有点沙沙的。我觉得那个让我很困扰的是，它让我的铅笔。很快就
会歪
哦
哦，有的时候还是会就是你明明要写直的，但是它就会让你嘟嘟嘟嘟嘟嘟嘟，
然后你就得更用力写，它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没错，
看来我们应该是拿到同一家电板诶、欸，我觉得
可能是同一个代工厂，就是
找一下，
但同一个
说不定我现在还有，说不定我现在还有，可以找一下。
我是都丢光了，然后。在我丢光它之前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是接我的刘海，就是我要修刘海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头发底脸的底下。对，它就是，然后现在很多那个 U 型夹也是一个这样的功用。对，
他们的前身都是垫板。
对，然后除了垫板之外，好，垫板上面还要有什么呢？我觉得垫板这是个很好讲的东西，就是要有99乘发表。然后除了那家补习班安亲班的广告之外，99乘发表是个很必备的东西。再来是什么连连看
啊
，A B C D B P M 之类的。
对 ，A B C D B P M 有连连看这么高级哦。对，
我记得
有，但是对我来说很没有用，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把99乘发背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说，
你这么超龄吗，同学？
我们是私立的幼稚园，然后他就是我们中班。我们中班就要背，哎、欸，超可怕！中班的认知发展还不完全，他就叫我们一天要背两排99乘法，也就是今天要背一二，然后明天就要背三四，然后
你们连数字可能都有些人算不出来吧？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能都没有办法念出来，
超扯！然后你如果老师抽考没有考好的话，你那天要罚站吃饭呢、欸。我是没有 care 啊，
哦、
因为我每天都要罚站吃饭，我已经没有在 care 这些的。
然后呢，我还想到一个，就是除了会发电板之外，他们会发一些奇奇怪怪的尺。我们老师有规定，我们不能用奇奇怪怪尺。例如最常见会被男生
哒哒哒哒哒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折叠尺，就是平常通常的尺大概是15公分左右，
它可以，
但是那个尺就是硬要30。对，
欸、
没错，
那很赞哎、欸，
什么意思？
我很羡慕，我小时候都没有30公分尺可以用，我都只有那种最干净然后透明的黑色有格子的那种。
我个人是 prefer 那个，后来我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说有个最好用的尺叫做铁尺，就是很细的铁尺，因为第一个好处是它不会，就是它的印刷的那个痕迹不会很快就被磨掉。再来是那个塑胶尺有个问题，就是你用久之后塑胶尺会卡哩卡哩，就是
会
凹凸凹凸。对，我用，可能我用到会，或者是会有人去拿尺一直敲那个桌子。
好，
我不会啦，我不会。
后来我人生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就收到一把木头尺。它很奇怪，它是20公分，比市面上的尺还要再多5公分，所以任何的笔袋都装不进去。所以呢，如果哦，但我都叫它状元尺，自己把它取名。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哦、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方爷这个人，反正就是我一个生命中的那个叫什么 启蒙老师这一样的。
你说上海叔叔吗？
香港阿伯。
嗯嗯嗯，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会跟我讲大道理的一个老朋友，这样的老是指年纪上的老、嗯、对。然后他就送了我一把，好像那个好像是他去英国玩的时候买回来的尺，然后我就会带那把尺考试，我只要带那把尺考试我都可以考很好的分数，所以他的名字叫状元尺。所以呢，你如果早一点遇到我，你就会发现我只要考试我就会手上握着一把木头尺，看起来很像道士
好有画面，
像道士，然后在那边这样子等。对，那把木头尺是我的状元尺，他到现在就是还会躺在我的书桌上面这样。赞。
好，除了三十公分尺跟你的道士尺状元尺之外呢，我还知道有一些是什么三角形在里面，就是方便你画三角形、正方形跟圆形的作弊尺。对，然后我知道还有一种是可以量哦，三十公分尺的中间交接处是一个可以量角度的作弊东西。对，没错。然后再来还有一种我看过最厉害最牛逼的东西叫做可以打弹珠的尺，就是里面可以打弹珠。
那它要多大才可以打弹珠啊？
就是很小，就是你按一个很小的键就不会讲，很像牛奶羊奶会附赠的玩具那样子
哦。然后呢，是不是小时候大家都很羡慕这种东西？
就是会被老师禁止的东西，而不是会被大家羡慕，就是你拿去就是直接会被没收或交到后面去的那种。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没收过那种奇怪的东西耶。好，没关系，反正呢，就是如果说国小时候你看到那种东西，我自己是觉得我会很羡慕啦。拜托，三十公分尺就让我羡慕很久了。再说，
好，那说到这些文具，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小时候一定都有流行过奇形怪状的铅笔盒。我要先说，
这个、
本人是个曾经拥有过机械型铅笔盒以及娃娃型铅笔盒的人。你知道五六年级超流行娃娃铅笔盒吗？
你知道就是有一只像狗一样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那我必须说
可以拉开
拉拉链。对，我必须说我真的是走在前位的。我真的从小心智年龄就相当的成熟。我国小一到六年级我只用过两个铅笔盒，然后第一个是已经破烂到不行，我才换第二个。真的就是完全，而且这两个都是没有功能性，就是一个盒子的那种。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但我可以点名一下我弟，但要小声一点。我弟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买一个非常漂亮的铁的那种铅笔盒。二年级呢，他开始使用红白塑胶袋，直到六年级。没错，
红白塑胶袋不是昵称，而是真的红白塑胶袋。
真的红白塑胶袋。然后他说这个好处是他可以一直更换，所以
什么东西？
小时候真的是提一个红白塑胶袋，里面就有那种烂烂的铅笔，然后破破的橡皮擦。大家都以为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有问题，
因为你们家不是香港人，是客家人。哦，抱歉了。欸，但我有资格讲欸，我是客家人。
好，你是客家人，没错。
对，好，先讲回铅笔盒，大家再讲客家人。好，铅笔盒呢，本人是曾经拥有过一个粉红色，大约高四公分，长宽二十几公分的那个机械型铅笔盒。我还记得它有那个最酷的部分是，可以按上去，然后就一整排铅笔咔往上翘，就像熊山飞弹一样。起来，然后再是有那个就是暗装的那个橡皮擦，
好高级哦！
就是按一下，然后那个还弹出来。然后另外后面就是可以放尺啊什么的，就是它双面，然后有磁铁夹在一起。
那请问你上课的时候有办法专心吗？
我可以，因为如果你不专心，那个就被老师没收。我是很乖的学生。
你反正你有那么多铅笔盒。
然后呢，再来呢，大概四五六年级就是开始流行那个狗狗铅笔盒，就是它背可以打开。我有一只蓝色的，一只咖啡色的，就是那一系列，就是因为它很可爱，然后你又长成一些小少女，就会很喜欢。
你小学零用钱很多呢。
好像是耶，我发现，抱歉了妈妈。
啊，
我都会买东西。
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那种金钱观念要去买这些东西呢？
可能被同侪所影响。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铅笔盒本人现在就崇尚无印良品系列。
各位，本人现在自从我升上高中之后，本人就没有铅笔盒了，我铅笔都塞在书包里面。
你怎么做到的？请问，
就是书包不是书包，或者是啊，现在大学可能是用帆布包，它不是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小夹层吗？
嗯，对，
我就会把它笔
塞在里面。
对，然后如果真的没有，我会拿一个绑头发的，
然后把它绑起来，
捆起来，然后丢进去。然后我现在的朋友有一个蛮有强迫症，他说我真的人生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没有用铅笔盒，然后在学校还可以这样过活，或者是在高中到现在都是我直接手上拿着笔这样子走在路上，就拿两支笔，一支铅笔，一支黑蓝笔，
还有他的道士尺。
对啊，道士尺是考试，就是考试的时候会是一支铅笔，一支蓝笔，然后啊，一支铅笔，一支黑笔，哎、啊，没有，就两支黑笔，一个立可带哦。但是在山西不能用立可带，那就是两支黑笔。不，没有，不能用。你要就是黑线划掉这样，两只黑笔，然后一只手表，然后道士尺，然后准考证，就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
我的话，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也很少在用笔，因为都用电脑啊。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又用电脑，还是想要用纸本的写字，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想换一下。
对，我还是崇尚纸，就是有那种纸的那种刷刷刷刷刷的感觉。
但我可能下学期又会继续去用 iPad， 不知道。
其实用，如果你习惯用 iPad， 我觉得会很方便。毕竟本人，
但我觉得是因为我字太丑，我字太丑。
确实，这点我同意。这点我同意。
好，那我们再从文具讲回来，好，除了铅笔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有圆珠笔不能用，然后立可，
对，
立可白好像应该
我们
可
以用
吧？
可以。
我有听过一个更奇葩的，这好像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不能用自动铅笔跟铅笔后面的那个橡皮擦，
铅笔后面橡皮擦不能用，
因为老师说会脏掉还是什么东西的。
对啦，会脏掉、
哦、还有我们不能用红笔
哦，这个
因为可能会怕乱改老师的字吧，可能就是有碰过。
但是我遇过很奇葩老师，他不是国小，是我国中有一个老师、嗯、他说叫我们不要用红笔，因为红笔会伤眼睛，他不想要他眼睛受伤，然后叫我们用蓝笔改作业。
这是我听过最奇葩的。
真的，这是最奇葩的规定。好，没有，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笑的老师。 OK， 回来圆珠笔不能用这点，其实我记得我好像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有开放用圆珠笔，因为他说你到了国高中之后，大家都
就还是会用圆珠笔。
但是呢，
对对对，
我就是比较奇怪的人，我就是喜欢用铅笔，我到现在还是用铅笔上课，而且是真的铅笔，就是要小的。
我本人跟你相反，我本人是五六年级非常钟爱米兹比西，就是我到现在还都是用米兹比西的那个。虽然我现在有一点就是出轨到无印良品，但是我本人还是觉得米兹比西真的是我心中 only one， 好不好？
你的白月光，米兹比西，
对对，米兹比西是我白月光，而且我本人是曾经拥有米兹比西全套，本人就是会去九成九，然后发现哇，米兹比西出了新的 0.38， 我要这个颜色，不管它有没有用。然后我的国文课本大概是就是彩虹颜色组成。然后呢，我国小五六年的时候也非常骚包，就是因为那什么修辞用橘色，然后矩形用咖啡色，黑色解释，蓝色什么圈重点哦，然后铅笔圈词，然后红色是超级大重点，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哦。然后绿色是写那个每一段落的重点，然后我每次上课就这样啪一整排的米兹必须排开，然后红橙黄绿蓝靛紫黑。
好讨厌这种人。我跟你说，我跟你是相我绝对跟你就是班上的那种大相反人。我可能就是我们班那种，就是韩剧里面都会有那种，就是什么靠奖学金，没有靠奖学金进来的那种穷酸女、oh. 然后你就是那个财阀家的那种大小姐，然后你就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就是一个破烂的铅笔盒，里面就三支铅笔一支蓝笔，好可怜。
你家细佬如果加进来的话，他才是真正最穷酸的。
但
还拿一个塑胶袋。
对，如果我弟加进来的话，可能我跟他就是我们班那种唯一可以跟对方讲话的，因为其他人都看不起我们。好，对，然后刚刚讲到什么？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请问你的那一只狗狗是不是很胖？你竟然这么多笔
啊？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狗狗是非常胖的。哦，那个时候是用狗狗吗？哦，那个时候已经不
是
狗狗了。
用红白塑胶袋。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狗狗已经塞不下了，所以好像已经换成别的，但我不太有印象我那时候换什么样铅笔盒。然后我小时候还做过一些蛮北七的事情，就是不是会有立可白吗？然后就是有那种布的铅笔盒，就小时候也手贱，然后就会开始在上面画画，就用立可白画画之类的。就是我也是曾经很手贱很白痴，
你可能就是，我知道你就是那种国小大家会追随的那种核心人物。
哇，你怎么一听就听得出来，
是吧？
如果有我的同学在聆听，如果你觉得是错的话请告诉我，我会亲自跟你联络。
我觉得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被蛮多人讨厌的，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小孩子还是挺现实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什么 fashion 啊，然后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
啊、
你就会被人家讨厌。
拜托拜托，你放到现在来看我才是最 fashion 的人吧，我才
是，就是人是会改变，人是会改变的。
我从来不会后悔我国小做任何那种奇怪的事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中二。好，
除了文具之外呢，我们国小还有一些奇怪的规定，那我就要来说我国小三四年级的一趟奇幻旅程。就是呢，我们的班导师是一位就是我本学校的传奇人物，很遗憾的呢，他在教完我们这一届在教下一届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家长的反弹，所以呢他就去了其他岗位。对，就是他的我必须在这里表达对我这个老师的感谢，就是呢我完全能够，就是我长大之后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教育方式，只是虽然说可能到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有点偏激了、嗯、就是不太适合我们的时代，但是我长大之后完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例如说我觉得有一个曾经影响我很深但是我现在很想改回去的习惯，就是我在上女校之后呢，我就变得异常很爱喝手摇饮跟甜的饮料，就我曾经不是这样的人。然后小学的时候他就规定我们说不准喝任何合作社甜的饮料，全部给我去喝水。
Oh my god， 你们国小就有合作社吗？
Oh my god， 你们国小没有合作社吗？
我们国小没有合作社耶、欸
欸、毕竟我们是一个3000多人的学校，有一个合作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吧、
我们国小是小学校，我们只有一年级就四个班，好吧？
哦，那真的蛮小的。我们一年级有16个班，
好吧？对，好吧，那接受。
好，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哎，其实讲出来，大家在网络上搜一搜就知道这个老师了，叫好学八送。我们老师呢，在他教职的生涯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编写了一份。他觉得这个学生非常需要注重的东西，你上网搜看好学八送，你看有没有。然后呢开学第一天他就发下了好学八送给我们全班所有人。好，请问耶比同学有没有看到好学八
送？有一套
校园规范要明了，天生我才虽有，哎，后来改版了，我们的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然后教育训练不可少。好，那我来跟大家说，
太偏激，所以是用虽有用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的版本好像是必有用，我记得是必有用。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每天有要背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折纸方式。那我折纸方式是要用来干嘛呢？就是我们会被处罚。如果我们处罚了呢、嗯、不是罚抄课文，不是罚抄甲乙本，不是罚抄全词，就是罚抄这个。例如说有人在走廊上奔跑，那他就要被罚写、嗯、可能依照轻重缓急罚写教室走廊不奔跑，罚写10次至100次之类的。
嗯，
然后呢还有，有没有看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要少吃甜食，冷饮甜食要减少，就是出现在这个里面。
哦、
然后还有什么？对，然后可能放学，
我有问题，所以他是比如说我今天犯的是在走廊奔跑，我就是罚抄教室走廊不奔跑，列队行走不吵闹这一句是吗？
没有，只需要写就是你犯的错是教室走廊不奔跑，那就依照情节的严重性去写10到不知道几次。然后呢，我当时有一个非常讨人厌的工作。本人就是负责记全班1到30号每个人要写几遍的人，我是老师的小助手。
你好讨人厌。 你真的会让人讨厌。
你知道我后来怀疑我被同学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很喜欢我。
欸，真的会，老师喜欢的人真的
对，就是会受到同学讨厌。然后再来就是我太，就是我本来就很活泼，然后就很主动，就是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什么的。我还帮老师打扫他的保卫。
哇，你好讨人厌哦。
就是然后还长得那么漂亮，是不是？
好啦好啦，被嫉妒被嫉妒。
然后我还记得就我有个小册子，然后我还用回文针别起来，就是都是废纸，然后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号，然后一号三号，然后九号十三号都常常被记。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什么300-400以上起跳变的那种程度。
好坏，
就是对，非常的严重。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两年都没有下课，然后本人就是会随时随地就每一堂课都带着那个本，然后他们写完了就会来交给我说哦，我还有个绰号哦，就是老师会帮我们全班的人取绰号，因为他说如果是数字的话每个人就很像监狱的人，说什么那个一号二号三号，我的名字叫做果冻熊。
果冻熊，
因为他
哦，就是他取的哦。
对，没错。好，果冻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觉得我太活泼了，太过动。他还跟我妈说我过动症，叫我去看一下医生。所以我就他过动太难听了，所以我是果冻。
果冻
熊是什么？他觉得我长像无尾熊。
哎、欸，有一点。
什么东西？居然突然吗？
有一点。
所以本人在当时班级的绰号
素颜的时候像无尾熊。
对，没错，谢谢哦。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果冻果冻讲一讲又变成另外一个词，又变古董熊。
我觉得你有点像树懒耶。
好过分。但是其实有一点啦，
有一点。好，回来古董熊继续。
对，所以呢我有时被叫果冻熊的时候被叫古董熊，然后呢老师就会说好，这个我 check 过了，那你拿去给古董熊消次数。
哦，是老师自己衍生出古董熊的名字哦。
对对对，就是老师会，就是他其实这样听起来很像是他其实对所有班上所有同学都很了解，例如说了解他的个性，了解大家平常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你是，所以说他是花多久时间才帮大家取好，就是帮全班的
就是刚开始呢要取
名字，很就马上开始
了，很简单，就是按照你的名字。如果是姓刘的呢，他就会变成老字辈老家族，就什么老什么老什么老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姓刘？
然后其实我原本有一个名字叫做顾心肝的台语叫顾心瓜，因为我姓顾嘛。
顾心瓜，
就是这个好难听哦。但是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老师讲啊。
你说老师，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听。
然后我弟呢，就会在路上叫我顾心瓜或者是古董熊，然后旁边路人想说 ：“What？ 这家人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因为时长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先分享顾谷的故事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讲了今天闲聊有讲到本人去打工摸鱼的故事，然后去做了恶心咖喱还有走进路跑的故事，然后再进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讲了关于很多文具的奇葩事件，再来就是呢分享了关于文具的一些故事，有我们只能使用铅笔、原子笔不能使用，然后还有什么奇怪的铅笔盒这些东西，然后后面还又分享了我们神奇的好学八送如何影响顾顾的国小生活。好，我们下一集决定继续呢来讲我们这个国小有趣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拜拜。